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我是 Jenny，
我是毛豆粉营养师。
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个日常生活非常普遍，但是呢，你永远无法跟它和平共处，会让人阿杂的事情，就是胃酸逆流。胃酸如果逆流发作的时候，真的很不舒服，真的是要好好处理一下。
对啊，其实像食物胃酸啊混在一起跑到食道，真的是又卡又酸。那为什么会胃酸逆流？胃酸干嘛不好好就待在它该待的胃里面就好，干嘛要跑到食道上面来作乱？
这我来说，这我来说，
你懂你懂，
我懂。胃酸逆流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蛮复杂的，有一些病理因素会造成胃酸逆流，像是食道的这个括约肌啊关闭。不紧，或者是食道蠕动的功能不良，那或者是横膈膜的疝气等等，那就是无法呢将逆流的胃液呢推回到胃中，所以呢，或者是呢这个胃的排空比较慢，然后造成了胃酸逆流。如果有胃酸逆流的状况呢，其实这些是需要看医生的，甚至有些严重的病人呢还需要做手术的处理。
对，你刚刚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生理性的，然后比较是外力造成的胃酸逆流，这个就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好好的处理。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比较是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，不用到医生的层级，就是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胃酸逆流。其实有很多的国际上的文献啊 guideline 啊也都说，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改善胃酸逆流，其实生活习惯的调整是第一步，是第一线的治疗。如果生活习惯调整都还没有效，才要去看医生然后吃药。那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惯会造成胃酸逆流嘞？
这个由我来说哈，
你说。
常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压力。压力有两种，一种是心理的压力，所以呢，这个造成了胃酸分泌过多；另外一种是肚子的压力，像怀孕啊，或者是腹部脂肪堆积太多，然后导致腹部的压力太大，然后往内推挤到胃造成。那另外还有就是吃东西太快，或者是饮食太油腻啊、太辣啊，抽烟、熬夜、睡前吃宵夜、喝咖啡等等，其实也是常见的胃酸逆流的原因。
哇塞，蛮多种的。
哎呀，我也中好几个。
对，所以像肥胖啊、怀孕、抽烟喝酒，然后这种夜猫子，或者有人工作可能需要轮班、要值夜班的人，其实好像都比较容易会胃酸逆流。还有就是一些可能生活压力很大的人也常常胃酸逆流，对。
对呀，那饮食除了太油太辣，还有什么跟胃酸逆流比较有关？
好，你这一门话丢啊。我在查文献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想过的，就是饮食太精致，纤维吃不够。
又是纤维哦，纤维怎么跟什么都有关？
真的。
跟肥胖、心血管疾病、睡眠、糖尿病、肾脏病、癌症，通通有关，太神奇了吧！
从头到脚就是这么神奇。对啊，我自己看到这些文献的时候，也觉得哇，这是从来没有想过哎。那它的机制比较像是因为纤维吃的不够嘛，那我们就会降低肠胃道的蠕动，然后延缓胃的排空，那就会容易产生胃酸逆流，就是食物就在胃停的比较久。那再来就是其实纤维会和食物里面产生的一氧化氮结合，那它就会去降低下食道括约肌的这个压力，那也就比较不会有胃酸逆流的状况。所以有研究就是发现，在饮食当中，如果你的纤维摄取比较多的人呢，你的胃酸逆流、火烧心的频率就会比较低。所以我想还有一个原因，可能像纤维，因为肠道菌最喜欢纤维嘛，所以纤维吃多的人，肠道菌一定很健康。那肠道菌又跟你全身上下都很有关系。
真的，好像就是纤维跟这个维持肠道菌健康就是很有关联性。然后肠道菌健康真的是很重要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吃东西太快，其实也会胃酸逆流。因为有时候工作太忙啊，可能用餐的时间很短，然后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快。然后呢，也是很常见的情况。
没错，就像你看，我们刚刚门诊拖到现在 才下诊，对，然后又还没吃晚餐，然后可能等一下录完之后呢又空腹过久，所以其实等一下吃一定又很饿，就会吃得很快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哦，一吃完马上就食物就从胃里面又反刍到食道。
真的，你这种胃反刍我还蛮常发生的耶。这是植栽吗？
对，没错。
那像我们的做颈动手术的术友啊，在手术以后啊也常常会有这种的状况，因为手术后它相对会比较不容易饿，等到饿的时候呢就会吃很快，然后一口接一口，还有就是没有干湿分离，然后边吃东西边喝汤啊水啊或饮料，这样子也很容易造成逆流。
真的，其实就是食物下去到胃的速度跟量啊跟不上我们吃的速度跟量，那它就会回堵到食道。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吃蔬菜不是真的只有帮助大便，因为你看蔬菜有纤维，可以又可以帮助我们吃得慢一点，然后蔬菜又很需要剥嘛，嗯，对，你就没办法吃很快，所以好像真的蔬菜吃比较多真的会对胃酸逆流的改善很有帮助。那颈动手术之后发生胃酸逆流的几率很高吗？
这个我来说，这种因为手术造成的胃酸逆流发生的几率大概是 10%， 那其他90%的原因其实只要注意小口的慢慢吃，大概术后都不会有胃酸逆流的状况。那常常有听到比较还是会有饮食习惯这个还没有调整好的话，吃的太多或者吃太快，或是常吃油腻很难消化的食物，也就比较容易胃食道逆流。但是也有不少的个案啊，他手术前因为腹部的脂肪就是比较多嘛，腹压比较大，他就容易胃酸逆流，但是他手术后瘦下来了之后，他腹部的压力就变比较小，所以反而手术后瘦下来的话反而会改善这个症状。
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要减重跟注意自己吃东西的速度要放慢， 对， 对不对？要正念饮食。
对，正念饮食很重要。
所以我在门诊比较常听到就是很多术友就会觉得说啊，我自己因为手术之后就会很容易胃酸逆流。那我这边想要就是提醒大家是说，其实晚睡啊、熬夜、抽烟啊、吃比较油的东西啊，其实也会容易造成胃酸逆流状况，但是又很容易被大家忽略。因为术后其实吃的少，大家就觉得吃东西还好吧，就是我都吃一点点，但有时候真的是吃到比较油的东西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有时候大部分的人不要说宿友，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很晚睡，那所以这些生活习惯其实常常都会被大家忽略。所以如果说你是宿友或是你没有手术但是你容易有胃酸逆流状况，其实也许这些小地方调整一下就会改善了。
嗯，那怎么知道说自己有没有胃酸逆流？
其实就是你胸口常常会有就是灼热啊、胸闷，人家说火烧心嘛，或是嘴巴常有酸味。像那天我听到一个个案，他说我没吃东西的时候觉得东西是酸的，对，就胃酸就已经逆上来了。再来就是常觉得有口臭，好像常常刷牙，然后也觉得好像嘴巴都会有异味，或者是你觉得吞东西很困难，就东西是卡在喉咙，或是常常也没有感冒也没有确诊，可是就一直干咳，那喉咙或者声音很沙哑啊，或疼痛啊、卡卡的感觉，这些都很有可能是胃酸逆流的症状。而且我觉得大家常常都会误以为跟什么心脏啊、然后跟肺啊、呼吸道有关系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你的症状还蛮明显、蛮严重的，都建议可以去给医生评估一下，那医生可能会排个胃镜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胃酸逆流。
对啊，就是如果医师呢就是安排了胃镜啊，发现有胃食道逆流了，那医生就会来治疗，然后比较常看到就是会开药来抑制胃酸来缓解的症状。不过盲豆粉，我好像听说这个胃药长期吃好像也会有一点影响哦，好像你不能长期吃对不对？
对，我真的觉得胃药很泛滥。好，不再讲，
你真的要小心哦。真的，其实这个胃药的广告其实也是打得很凶很大啦，
超大，好不好？每次看就是看电视，然后后面都跟着一堆各种药还有胃药的广告。所以可见就是胃药的市场很大，就表示有胃酸逆流的人很多。对，所以但是我这边真的还是不建议大家都靠吃胃药来缓解胃酸逆流。因为其实胃酸它是有它的功能的嘛，胃酸为什么每次要那么酸呢？因为其实胃酸很重要，它可以杀菌，然后帮助我们去消化食物，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。 那还可以帮助一些营养素的吸收啊，像是铁啊、钙啊、B12 啊等等。所以如果常常有胃酸逆流的状况，胃液不舒服，我们就靠吃胃药来处理，那长期下来其实就会影响胃消化食物的能力，然后影响刚刚说这些营养素的吸收，造成骨质疏松啊，然后贫血啊等等，甚至有研究发现，就是常吃这些控制胃酸逆流的药物，可能会增加失智的风险。
真的还假的啦？也太可怕了吧！我以为胃酸的逆流只会造成食道黏膜的受伤，没想到有这么多影响。比较常听说的是影响钙的吸收，那还会引起失智的风险哦，就恐怖哎、欸！
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别人这边恐怖没？对，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就是治本的方法，不要就是靠吃药，这只是治标，我们应该找出源头去做调整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其实最主要是生活形态呢要去做一个调整，比如说应该要戒烟啦、戒酒啦、早点睡啦、小口慢慢吃，然后避免吃油腻的食物。所以这样子这些生活形态的调整，应该就是慢慢看有没有改善，如果没有改善，可能就是真的要去看医生。
对
，OK。那针对今天的这个聊聊呢，我们请毛豆芬呢营养师帮我们整理一下重点。
好的，今天的重点整理呢，我有几个口诀分享给大家，这样比较好记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饮食三不一高，三不就是不油不辣不咖啡，一高就是餐餐都有高纤维。那就是注意避免油腻的食物。可是我们常一讲到油腻的食物，大家想到炸的，就觉得我很少吃炸的啊。可是其实像一些蛋黄酥啊、菠萝面包啊、卤肉饭啊，甚至炒蛋啊，其实这个都很油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较辣的、太胖的东西，都会让你的胃酸逆流更严重。那再来当然要多摄取这些高纤维的原型食物，蔬菜啊、五谷饭啊、地瓜啊等等。
等等，你刚刚说不油不辣不咖啡，哦，不油不辣还可以啦，不咖啡真的很难哎，怎么办？别乱。
咖啡真的是国民饮料，你看每天早上 Seven 前面已经排一堆人，然后那边等咖啡。
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
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蛮明显严重的胃酸逆流状况的话呢，那可能建议你真的就是要咖啡的量要限制。然后不要空腹喝咖啡，好，那可能每天就一杯小热美，现在还有小热美吗？它现在只剩中热美了，越来越大杯。好，就是可能要控制在一天一杯中热美以内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你就是咖啡就是生活必需品，完全就是不能舍弃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把扣打留给他。我们其他不好的习惯，吃太油的、太辣的、太烫的，好，然后都吃精致的，这些我们的习惯就要去做调整。
我调整，
好好乖。
那第二点呢？
第二点就是吃饭333，吼，运动333，吃饭也要333，就是规律三餐，干湿分离30分钟，就是吃东西喝东西要间隔一下，然后睡前空腹3小时。那规律三餐，那就是不要避免就是太久没有吃东西，然后就会变很饿，吃很快，吃很多，就没有办法慢慢吃。然后我们吃固体的跟液体的，可以间隔一下，间隔个30分钟。好，那睡前3个小时，尽量就不要再吃东西或喝大量的液体。
等一下，你说你刚说干湿分离30分钟，这很难呢、欸。你看啊，比如说我们吃水饺好了，水饺就是要跟酸辣汤配在一起啊，是绝配嘛，对不对？
标配，
就是对标配。然后当然就是一颗水饺，然后再配个酸辣汤啊。如果没有这样配，会给丢哎。
给丢就是你吃伤紧了吧？你拢用鸡耶，一口一颗水饺这样子。
对呀、啊，好买。
那就是吃太快啊，所以应该一颗水饺分3-4口，小口慢慢咬，然后慢慢吃完之后休息一下，再喝酸辣汤，你就不会胃酸逆流。
真的假的？好啦，第三点又是什么呢？
第三点呢，就是生活习惯，像刚刚笋姐说的，戒烟酒，早点睡。那早点睡要多早睡呢？就是提醒大家10点的时候呢，就要放下你的手机，然后可以去洗澡啊，然后你就要准备睡觉，调整你的心情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如果胃酸逆流比较严重的人，睡觉的时候可以 用一些比如枕头啊，把头部跟上半身稍微垫高一下。那再来的话，如果你是因为压力的关系，常常会容易有胃酸逆流状况，就一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就可以提醒自己要练习深呼吸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去缓解的压力，其实对胃酸逆流也是有帮助的。
等等等等，十点睡也太早了吧？不是夜生活十点才要刚开始吗？
这位小姐，你每个都等等，我看你胃酸逆流蛮严重的。
我知道，
原来你就是一个重症患者。不是说十点要开始睡，好不好？十点要开始准备、要睡，而且，对，我觉得放下手机很重要，因为你一滑手机，你就会，你知道吗？时间过都不晓得。
对，就一直滑下去了，
荒地了。
OK OK， 好啦，就不要再等了啦，赶快改掉这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，那这样胃酸逆流才能够获得改善。那谢谢毛豆芬的整理哦，那我们今天的聊聊就到这边哦。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下次再见喽，
拜拜。